今天的经文是《约翰福音》十二章一至十一节。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筵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也是要看他从死里所复活的拉撒路。但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杀了。因有好些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
今天我白了一个乌龙，你看我很奇才进来，其实我一个小时前就在上面的切记里面，我就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在想啊，因为这个崇拜是9:45，所有的坐在车里面啊，我啊大约35分进来差不多了，所以我就35分钟来的，我杀这个 Sam 告诉我，哎呀，真不是你的邻居啊，我几乎要打电话去这个警察局来找你。我说我坐在车里里面呢、啊，他说我看到你车里了，看不到你。非常抱歉，所以来迟了5分钟啊。
今天跟大家一同思想的，就是也是约翰福音。为什么我今天讲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呢？我们都很清楚，讲到约翰福音十二章，重点都是放在这个耶稣啊，玛利亚用香膏膏耶稣的这件事。大家都很清楚，刚才念的这个经文也是记载在约翰福音十二章的这一段其实我们发觉在这个上一期我在这里分享的时候，就是约翰福音第十一章，还记得吗？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就是讲的拉撒路的复活还记得这件事然后呢，今天继续讲是十二章，好像十二章跟十一章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特别是在我上次都这样说，就是在其他三卷福音书里面是没有记载这个拉撒路复活的这件事的，只有约翰福音记载。但是呢，在这个十二章的时候呢，这个玛利亚用香膏抹膏耶稣的时候呢，这一段呢，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有记载，只有路加没有记载，就是马太、马可都有记载。如果你看马太、马可的记载呢，差不多都是差不多一致的都是这个所讲的都是一样的信息当然我们都知道马可福音呢是第一卷的福音书，在时间上马可福音先写马可福音，然后才有马太福音，所以有人说马太福音呢就是马可福音的很多就是从马可福音里面拿资料来写这个马太福音的，但这个也不一定可以这样说，因为写的这个福音书的都是马太也好，马可也好，都是从圣灵里面得着神的启示来写这个圣灵的启示来写这个福音书但是呢，这个今天讲这个十二章呢，这个玛利亚用香膏膏耶稣的这件事呢，我们一般来说呢，其实如果你看清楚呢，都好像看到呢，是跟第十一章这个拉撒路复活的这件事呢，是有一点的关系的因为拉撒路复活呢，这个重点是在哪里呢？上次我在这里也跟大家谈过了拉撒路复活好像这个重点是放在拉撒路身上，但是如果你看十一章这个拉撒路复活呢，真正 记在这个拉撒路复活的这个记载里面呢，就是耶稣到这个拉撒路的坟墓前，就把这个石头滚开，然后叫拉撒路出来这件事呢，记载的几乎是我们说七节的经文啊。当然我们在原文里面呢，就是没有分多少节多少章是没有的，但现在这个翻译里面呢有方便你跟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看得清楚了，所以就有重点的这个大题目了，然后呢就有第一章、二章、三章，有一章、有章有节了啊。但是如果我们这样看的时候，你发觉了在这个拉撒路复活的这件事里面呢，记载拉撒路的这一段真的很短啊，前面好十几节的经文里面都是耶稣跟门徒的说话，耶稣跟玛利亚、马大的说话，耶稣跟玛利亚的对话，还记得吗？所以这个重点呢，耶稣就是记着拉撒路的复活，叫拉撒路复活，而他要真正表达的这个信息，就是前面的那一段，什么是真正的复活过来啊？所以这个重点就是上期也提过了，耶稣在他这个他自己的地方待了四天，才去拉撒路，这个就是等拉撒路的在犹太人的习惯的这个风俗里面呢，就是一个人死了四天呢，他就发臭了，他这个灵魂就真的离开了他了，也没有机会复活了啊，是这样的一件事。所以呢，耶稣在这个整个拉撒路的复活里面呢，这个对话，耶稣最重要的就是在这个十一章里面，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还记得吗？但是这个翻译上有一点点的不太清楚，因为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那这个讲的时候，你听呢，好像说是将来的事。因为马太真的这样跟耶稣说吗？我都知道他将来要复活啊！但是其实这个真正的这个翻译呢，应该是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那如果这样看这个原文的意思呢，就是我现在我耶稣站在这里，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所以你信我的人就有这个复活。那不是讲将来的事，所以马太听的时候呢，他听得有一点以为耶稣讲的是将来的事，但是耶稣说是今天的事。那在这里呢，我们都清楚知道，耶稣要跟他的门徒啊，跟马大、跟玛利亚，都是讲到现在真正的是有一个复活的生命。你跟我们都有一个复活的生命，当然我们将来也有一个复活的将来的永生。在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虽然死了，我们也必复活。但是耶稣站在哪个时候说，他这个时候，我们就是有一个复活的生命。这个是什么的生命呢？耶稣曾经跟尼哥底母说什么？他说：“你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吗？”所以这个重生呢，就是有新的生命了。要留意这个重点了。耶稣不是说来。让我来改变你的生命，让我教你怎么样得到改变，做一个好人。大家明白吗？耶稣讲的重点是重生了，重来，重生一次，不是旧的在，要慢慢改变，慢慢改好，慢慢做一个好人，不是这样，而是新的一个人 replacement。Not a correction， 大家明白吗？所以在这里，拉撒路需要的是什么？拉撒路需要的，如果耶稣在拉撒路的那个时候说：“让我医好拉撒路。”那拉撒路的生命还是一个旧的生命，他是一个旧的生命来医好他。但是耶稣要等到他死了，没有希望了，发臭了，然后耶稣就复活过来，就是给他一个新的生命。所以这个是重点，就是我们今天我们不是要等到我们死了之后，将来耶稣再来我才有一个新的生命，不是这样。耶稣说现在你跟我就可以有一个新的生命，就是重生的生命。所以这个就是整个拉撒路复活的重点了。所以耶稣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信我的人 虽然有一天他死了，也必复活。今天就是复活的时间。所以在这里呢，强调这一点，然后跟着呢，就是到第十二章了。我们在这个，如果我们看马可福音，马可福音十四章呢，你看跟这个约翰福音讲的同记在同一段的同一段的经文，但是马可福音呢是有多了几句说话的。我先念给你们听，然后呢，虽然我念的这个普通话讲的不好，但是你们应该听得明白了。在这个马可福音里面呢，第十四章过两天就是逾越节，又是属靠节，祭司长和文士散发子怎么样用诡计捉拿耶稣杀他，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百姓生乱。耶稣在伯太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三一瓶一肉瓶巨贵的真拿大山膏来，打破肉瓶，把膏敲在耶稣的头上。有几个人心里很不喜悦，说可用这样枉费山膏呢？这山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耶稣说，这里在约翰福音就没有记载这么详细，他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垂死都可以，即使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做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山膏预先敲在我身上。我实在告诉你，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要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个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这里呢就是马可福音记载，如果你看马太福音呢都是差不多一样的，但是呢跟约翰福音呢就多了这个有几句说话，其实其中呢就是说这个女人她是预先坐在我身上的，是为我的死安葬，预先放在我身上。我们要看看这个约翰福音，其实在我上期都有提过，就是由第一章一直到现在为止，我们都看到耶稣约翰所记载的都是一个我们说是翻天覆地的一个信息，我们叫广东话说一个颠覆性的信息。颠覆有没有这个普通话有没有这个字，颠覆性的信息。什么是颠覆性的信息呢？就是你跟我一般人所了解的所明白的都不对，耶稣来是要修正我们的一贯的观念，一直来的观念。耶稣给我们的信息是我们从来不可能这样想的，也不一定可以接受这样的讲法，什么是颠覆性呢？本来你这样想，但是我告诉你另外一样想法，这个想法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甚至你不可能接受我整个这个新的讲法。这个就是颠覆性。比如说在第一章，我们常常上次也过忘记有没有跟你们说了，第一章里面说这个西西约翰，他说这个是弥赛亚要来的弥赛亚，但是犹太人的弥赛亚是谁啊？如果我们真的要有研究这个犹太人的弥赛亚了，他是讲有两个弥赛亚的，但是我今天不讲这个 cultural 的两个弥赛亚了。但是约翰所讲的你们以为的哪一个弥赛亚，就是好像大将军一样来改变这个政赶走这个罗马政府的管制，让我们从头来，我们以色列民族建立我们自己的国度，这个就是以色列人一直以为的他们的弥赛亚是要来解救我们脱离这个罗马人 的统治，所以传统的弥赛亚是这样的一个民族，好像我的姐夫他是一个犹太人，他到现在他死了， 啊，他死之前也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因为他死的时候他还是相信他们要来的这个弥赛亚，他虽然死了，但是他有永恒的盼望啊，因为他知道死了之后有一天主啊，我的主再来的时候，他会啊，他会复活过来。但是呢，他盼望的这个弥赛亚是要啊轰轰烈烈的来带领这个犹太人啊重建他们的国度。这个弥赛亚是强壮的，好像大将军一样的啊。但是约翰，施洗约翰告诉他们，这个弥赛亚是谁啊？是一个你跟我都不能够接受的，是一个耶稣，是一个啊匠人的匠人，木匠的儿子。啊，这个木匠也，这个翻译也不一定对，因为原文圣经里面说是匠人，他的爸爸是一个匠人，匠人的意思就是可以石匠，可以说是木匠啦，可以说是石匠啊，石匠啊，其他都可以，不一定是木匠，那是我们可能够所能够了解的就是木匠了啊，就是这样了啊。但是呢，耶稣是一个怎么，原来弥赛亚所说的这个。哎呀，这个是弥赛亚，哎呀，他样子也没有雄伟的身段啊，他就是一个卑微的一个啊，这个圣经里面记载他的样子是非常的憔悴的样子，他怎么可以做我们的弥赛亚？那所以这个观念呢，是跟一般的犹太人的观念对弥赛亚的很不一样啊。耶稣跟他们说，你这个圣殿啊，将来有一天是要被拆毁，然后我三天来之内我把它重建起来。这个也是一个颠覆性的一个观念啊，因为圣殿 synagogue 是他们最重要的地方啊，是他们敬拜神的地方。你说他会被毁坏，谁来毁坏他啊？所以他们绝对不能够接受。还有你还要说是三天之后重建，你怎么重建这个三天之内怎么重建这个圣殿呢？我们在这里敬拜的啊，所以在这个观念上，犹太人是绝对不能够接受啊。所以在约翰福音，我们都知道他的信息跟其他福音书不一样，就是约翰福音一直以来都是记载耶稣的神圣，耶稣是再来的君王。耶稣的他来拯救世人的这个信息，他是神的儿子，那这个信息呢是非常清楚啊。约翰是重点是有这样的介绍。那在第十二章里面呢，我们看到这个这是在约节的前六天呢，就是耶稣要进耶路撒冷之前的几天呢，就发生这件事了。因为耶稣要进耶路撒冷的时候，还记得就是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有些人拿着众柱子，然后说“好山啊，好山啊”，还记得这件事吗？是啊，这个耶稣进是不是骑马进去，因为你要记得那个时候马呢，不是一般人你跟我都可以有的啊。那个时候的犹太人的马呢，是只要这个高级的皇帝啊，高级的军官啊，才能够有资格坐马，其他都是坐驴啊，驴驱子啊，这个啊，驴跟驴啊，都是同一样东西了。对我来说，我不太清楚了啊，但是不是马，所以耶稣坐的骑的就是一个驴来进耶路撒冷城啊。那个时候，这个群众都是，哎呀，他就是将来的这个，所以他们说Hosanna save us。啊，英文的翻译好山呢，就是拯救我们啊，所以用中枢机来挥舞。这个中枢机的作用就是它是冠冕的作用啊。大家你还记得在 Olympic 这个军冠军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冠冕，这个冠冕不是用金子做的，是用什么？是用中枢机的树叶来做的。所以中枢机一般来说呢，都是做这个胜利啊，君王啊，啊，你还记得啊，这个啊，你如果有看啊一些以前的电影呢，拍这个啊六这个尼禄王啊，在这个城墙上弹这个哈，看这个罗马城这个啊 before sale 的那个时候的样子，他头上的冠冕不是黄金的冠冕，也是中枢机的冠冕 啊，所以这个是他们的 culture。而这个啊，这个这些人欢迎耶稣进城的进来的时候，都是拿着中赎祭，所以这个是一个冠冕的王进来的日子。那耶稣在那个时候呢，进让这些人也可以说是大失所望。他骑的不是马，骑的驴驱疾，驴驱疾就是小驴啊，不是 full grown， 是一个小驴子进来。哎呀，我们的王怎么可以这样啊？所以对他们来某程度上呢，都是大失所望的啊，这些群众啊。啊，那在这里，在那个时间，就是耶稣在进这个耶路撒冷城之前所发生的事。耶稣在那个时候呢，就到这个伯大尼，就是这个西门的家里面呢，就在那时候呢，有很多人作祭，因为这些人都欢待耶稣，还记得吗？在这里有记载了啊，有人在哪里给耶稣预备筵席，马大之后，拉斯路也在哪里同耶稣来作祭的人中。那还记得拉斯路刚刚是被耶稣让他复活过来啊？那个时候呢，男人都是在家里面呢，都算是地位是比女人都是高的，所以这个男生为主的家啊的 culture， 我们说，所以耶稣跟这些人坐席的时候，在这个筵席的时候，都是男的在哪里，明白吗？耶稣跟所有的男人在哪里，也有他的门徒啦，当然啊，因为这个门徒有对话嘛，啊，所以就是门徒跟耶稣跟也有这个啊，拉撒路也在，有一个女人，这个是谁啊？是马大，马大在哪里干什么东西啊？马大在哪里？就是在事后服侍这个耶稣，因为这里有说了啊，马大事后，拉撒路也在哪里啊？所以马大一绝来，我们都很清楚马大跟玛利亚他们两个的分别在哪里。马大就是常常都是做服侍的工作啊，玛利亚做什么东西啊？还记得吗？玛利亚就做一件事，就是安静地在听耶稣讲道，对吗？但是在那个环境里面呢，玛利亚是不应该在这个场合里面，因为这个场合都是他们是在一般男人在高谈阔论的时候啊，这个女的就是在服侍耶稣的时候，服侍这些人的时候啊，所以马大就是在服侍了。那在这里我需要啊，大家要了解，我们常常都说马大都是忙忙碌碌的，还记得吗？啊，他根本耶稣，所以我们常常这样就用在我们的啊侍奉里面，在教会啊，不要好像马大，常常都是做拼命的做，什么都做，应该学习玛利亚一样，安心的在听耶稣讲道，对吗？我们通常都是这样 apply 用在我们的侍奉里面的啊，有没有错呢？没有错，但是呢，有些偏差一点点了。耶稣从来没有在被马大做服侍的工作，你要明白。耶稣说马大怎么说呢？在这里呢，我是马大啊，在啊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九节，十章三十九节呢，就说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耶稣讲，对吗？啊，这是玛利亚，很安静的一个小女子啊。但是马大呢，实际上师姐他这么说了，他说耶稣跟他说，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忧啊，你为很多的事来烦恼啊，很多的这个服侍的事令到你的不能够安静下来，令到你这些思虑令到你非常的烦忧啊，这个是耶稣对马大的这个的 comment， 我们说对马大的这个啊这个批评了啊，不是他做事太多，而是他这些事令到他的心里烦恼烦扰， 以致他不能够安静下来。他跟玛利亚的分别就是在这里。那我们可以说，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是应该的，我们都是侍奉的人，我们的人生都是一个侍奉的人生。但是我们不可以让侍奉的工作来令到我们的心情呢，令到我们的脑筋呢非常烦恼，以及我们不能够专心来听耶稣的讲道。大家明白吗？啊，我们在教会里面，你以为教会里面没有麻烦吗？如果教会没有麻烦呢，这个就可能这个根本就不是教会了。教会常常都有麻烦，最多的麻烦是在哪里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吗？对吗？哇，很多时候，哎呀，哪个人要这样，他这样对我啊？这些事情啊，常常令到我们怎么样啊？烦恼，常常令到我们心情不好，常常令到我们心里忧累。这些都是不应该发生。当然，人与人之间也常常都有很多啊，很多不冲突，一定有的。不要说教会了，我在家里面最跟我冲突最多的是谁啊？当然是我的，哎呀，不敢讲，怕你们传出去了啊。当然是我的老婆了，还有更烦气的就是我的女儿啦，对吗？这些都是令我们烦气。但是我们可不可以说，哎呀，我不要这个家了？不可以啊。对吗？啊，我们只可以就是我们尽量在家里面保持一个和谐的关系啊。这个就是刚才这里所说的，马大被很多事情令到他心里面烦扰，而耶稣就是针对这件事来责备啊，来这个责备马大。那、啊、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马大又是一样的，就是在事后。啊，这个服侍耶稣不是错的，不是不对。如果每一个人都不做服侍的工作，教会哪有人来做服侍啊？啊，那在这里呢，马大服侍，拉撒路也在哪里？但是就在这个时间呢，玛利亚就突然间出现了。那、啊、你想想在哪个环境啊？我们常说这个氛围里面，一般大男人在高谈阔论，有些说：“哎呀，拉撒路你。”你活我啦，真感恩啊！啊，你死了那几天，你到底在哪里啊？拉撒路，如果是我，一定问他：你死了那几天，你去了，死到哪里去了？啊，你真的死到哪里去了？啊，但是都是讲这些东西。突然间，在人这个男人中间出现了一个小女子，这个小女子是玛利亚。这个小女子突然出来。把香膏倒在耶稣的头上，那在其他的经文记载就是这个香膏流流到他的脚上，然后呢，就是玛利亚用头发擦耶稣的脚。你想想看，在不要说在这个场合了，在团契里面，一般弟兄会的团契里面，突然间有一个小女子出来，走到牧师的前面，然后。就用头发擦他的脚，把香膏倒在他身上。你猜其他男人怎么说？傻的，这个兄弟是谁啊？为什么在这里？我们在谈论这么伟大的上帝的恩典，你干什么在这里？你是谁啊？啊，你是玛利亚？算了，你走，不要在这里，不要在这里骚扰我们。都是这样。那第一，就是我们要想想，玛利亚一直来在你跟我的心里面是一个怎么样？他不是马大呀，他不是马大，他是玛利亚。都是很温温存存的，都是个小女子啊，都是很怕事的小女子。你看看，在拉撒路复活的时候，她在哪里啊？马大出去，说耶稣啊，你什么时候晚才来呀、啊？如果早来几天，我的弟弟不会死了，还记得吗？那个时候圣经里面说，玛利亚还在家里面为她的弟弟来悲哀，啊，后来她也忍不住了，知道耶稣来了，他也出去了，但是他是比马大迟一点才出去的、啊、所以我们都知道玛利亚是一个很单纯的人、啊、很温柔的人、啊、不很怕死的人、啊啊、不敢出头的人、啊啊、不要说是服侍了，出头也不敢了。但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他突然间竟然冲出来为耶稣来到这个山高在耶稣 的脚上头上，为什么是这样、啊、什么理由可以给玛利亚这么大的胆子出来做这件事？ 我们真的要这样问，如果是你，你会不会这样呢？啊，就是你这个来了一个救命恩人呢、啊，你都不会这么，我们广东人说唐突的，啊，这么突然的出现在这些，那、啊、什么理由让玛利亚做这件事？我们还要把这件事 refer go back 到前面的一段经文，这是十一章拉撒路复活的这件事。圣经里面记载，这个拉撒路是玛利亚所爱的弟弟啊，就是耶稣救活了他所爱的弟弟，所以对玛利亚来说呢，哇，他觉得是天大的事啊！我所爱的弟弟，这个耶稣把他救活过来啊！所以对玛利亚来说，这个耶稣是他非常非常敬仰的敬仰啊，敬仰的恩人啊！所以玛利亚对耶稣的这个爱是很单纯的。这个是救活了我的弟弟的耶稣啊！我怎么不能够，我怎么不可以不去好好的服侍他？其他门徒我不需要，但是这个很特别，因为他救活了我的弟弟，救活了他的弟弟，好像救活了他自己一样。我爱我的老婆，不要说老婆，我爱我的妻子，好听一点的，我也爱我的儿女。你要爱你的儿女啦，对吗？你为你的儿女，你可以到一个怎么样的地步、啊、可以到一个地步，就是我可以 sacrifice 牺牲我自己来为了我的儿女，为了我的妻子，我所爱的人，为了我所最爱的人，我可以牺牲我自己的生命，对吗？做父母的一定可以，当然做儿女的不一定可以为父母牺牲他自己了、啊、所以这个不可以翻转来。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做父母的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了他儿女。同样玛利亚他所爱最爱的他的这个弟弟，他可以牺牲自己来。如果真的要问玛利亚，你可以有选择，一个就是拉撒路的弟弟要死，也许另外一个选择就是你代替他死，你猜玛利亚怎么回应啊？当然是玛利亚说：“让我替我的弟弟死，对吗？”这个很自然的事。那所以当耶稣救活了他的弟弟玛利亚的啊，这个拉撒路的时候，玛利亚的感受是不是一般人可以感受到的？所以玛利亚对耶稣的爱是超越其他人，对玛利亚对耶稣的感恩是超越其他人的感恩呢、啊。马大都看到，但是马大的这个心呢，也许不在这里。玛利亚的心在这里，因为怎么样？因为过去一直以来，玛利亚都是一个很愿意在耶稣脚前来听耶稣的讲道，听耶稣的教训。所以玛利亚的心里面一早就有耶稣所教导他的这个真理在他里面。加上耶稣对他弟弟的使他死了复活了，所以对他的爱是更加深重的。那在这个时候，玛利亚把这个不怕别人的嘲笑，不怕别人的拒绝，不怕这个大男人的说话，到时候是一言不发，轻轻的走到耶稣脚前来替他告耶稣。这个胆量很厉害呀！我常常这样说，我在信了耶稣之后，在教会里面，我们都过教会的很美好的生活啊，虽然我们跟弟兄姐妹之间很多时候都不一定是每件事都是这样和谐，但是都是弟兄姐妹，所以我们都是彼此分享啊。我们吃饭之前好好的祷告，我们好好的分享，我们坐在一起的时候，在团契的时候，都是说耶稣在过去这个星期啊，他怎么样帮助我，我怎么样领受了他给我的恩典啊，这样我们都很自由的分享。但是如果有一天你在一群他们不相信耶稣的同事面前啊，其他的朋友面前，他们都不是基督徒，你还有这个胆量分享吗？啊，我们常常说，我们跟一群不信主的朋友吃饭的时候，我们够胆祷告吗？啊，我们祷告的是祷告完了啊，不敢在朋友面前开声的祷告，也不敢在朋友面前说一些感谢上帝恩典的说话。 我们连这个胆量都不敢啊。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给我出一个很好的基督徒的生命，绝对没有问题。哎呀，今天郑牧师他的分享非常好啊，郑牧师的祷告非常好啊。但是到郑牧师有一天在不信的朋友中，你看看是不是真的这样好了？你要看看了啊！我们都是这样啊，我们都要面对人的批评，我们都要面对外面这个世界。但是玛利亚在那个时候，虽然都是耶稣的门徒，但是在那个 culture 那个风俗里面，女人是不方便在这个时候出现在这个男人的群体当中。但是玛利亚就不顾这个面子上面被人笑，她就出来。以后玛利亚怎么样啊？她用她啊，圣经里面说，她拿这个最贵的拿达香膏的真拿达香膏，是真正的拿达香膏啊，不是一个名字叫真拿达香膏啊，这个 nard n l d 啊，这个香膏是在这个啊，这个香膏很贵啊，很贵很贵，是不是在巴勒斯坦可以买到？是出自哪里？出自印度，不是印度 India 地方的出产，很贵很贵。有多重啊？有差不多 1 pound 一磅的重量。我想问，一磅的香膏啊，我这个要问女士了，他们清楚了。一磅重的香膏需要多大的瓶子来装啊？啊，当然不是小小的这个。不是这样啊，一磅重的这个香膏大约是这样大了，差不多了，对吗？啊，这样大的瓶子。然后我就问了，他这个瓶子，这里有好几个问题要问的。先问第一个问题，他需不需要打破这个瓶子啊？你告诉我，需不需要？倒出来就可以了，为什么要打破这个瓶子啊？对吗？这个瓶子倒在耶稣的身上就可以了。那我还记得我的妻子是一个很节俭悭俭嘛啊，节俭啊，他也有这个香膏的东西。要是这个瓶口太少的时候呢，他倒出来倒到最后呢，哎呀没有了。我说没有了，他说不是，里面还有，你读不出来吗？所以他怎么样啊？他就用这个吸水，用这个剪刀把这个，它不是肉瓶啊，它是这塑料做的，剪开这个好像牙膏一样的东西，剪开它，翻开它，还有啊，里面还有一点点呢、啊，然后就连接一点点都不放过，对吧？是这样的。还有，因为这个香膏实在太贵了，如果我们都知道，你怎么倒都不可能倒连一点都不留，因为还有很多香膏在瓶里面的，你倒不出来呀、啊，对吗？你可以怎么才能够拿出来？打破这个瓶子了，连里面的一点一滴都不要，都不放过。啊，这个玛利亚很有趣啊，他倒这个香膏，当然这个倒可能用不一定是 liquid 的，可能是要用手把里面的吐出来了，这个我不知道。但是呢，肯定里面还有一点点在里面的。如果说男人一般都是算了，哎呀。不要了，这个不要这么顾寒了啊！就是用完就算了，对吗？但是对玛利亚来说，不是，里面还有啊。所以要倒在耶稣的身上，不是倒完就算，还要完完全全的、一滴不留的用尽它倒在耶稣的身上。我们怎么样侍奉啊？我们的时候，我不是叫你奉献，都是这样拿的，他这个钱包出来，然后最后连一个 penny 啊，现在没有 penny 了，连一个 nickel 一个五分钱都不放过，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在我们 爱，因为爱，出于爱耶稣的缘故，我们奉献自己，把我们的生命放在耶稣的身上的时候，我们不是放一部分，我们不是放一点点，我们如果全然奉献给上帝的时候，我们拿连最好的一点点都不保留在我们的身上，都放在耶稣的身上。我记得我自己啊，我是一个做传道的啊，我念书的时候不是念传道了，我念书的时候我是在 Saskatchewan 大学念这个开油矿的工程啊 ，mining engineer 啊，所以呢，我的爸爸把我从香港送来加拿大念书，就是要我做一个工程师，所以我做了工程师了，很开心了啊啊，毕业了，我是一个 mining engineer 啊，但是呢，在我毕业之前的一年，我就把自己奉献给上帝啊，给神，在写冬令会的时候，这个当这个长员问有谁愿意把自己奉献给神的，举手，我看看那个时候我的女朋友现在是西姆了，她先举手，我哎呀，她举手，我怎么可以不举手啊？啊，她奉献自己给上啊给神啊，我不可以不奉献，所以我也举手了啊。但是我不懂什么是奉献，总之就是把自己奉献给神啊，就是这样。后来慢慢成长了，在我的成长的过程里面，常常听到我们说奉献给神的时候是要完全的奉献，一点不漏。我觉得我不错啊，我可以啊啊。后来我就回到香港啊，在香港的这个工程公司做，但是还没有上班的那天，我的老婆那个时候还没有结婚呢，她告诉我啊，远东广播要见你的，我就去了。结果呢，这个主任就说，你可不可以放弃你的工程的工作，来这个远东广播上中国大陆传福音的这个工作，做侍奉神的一个工作。那时候我说，哎呀，不可以啊，不可以，我刚刚有一个工程师的身份，为什么我爸爸花了这么多钱，我花了四年时间在加拿大念书啊，现在一个工程师，为什么我要放下啊？没有问题，神，我愿意，不过不是今年，两年后让我做两年工程师我就可以了啊。但是那个时候这个远东广播的主任他说，你什么时候回来我不管，我现在问你，你现在愿不愿意啊？我说现在有一点难度啊，两年后我 promise you 两年之后啊。结果我就好像那个圣经里面记载的那个青年的官，忧忧愁愁的离开了啊。所以离开的时候，听见我的那个时候是我的未婚妻了，现在是媳妇了，他说，哎，你猜你现在，我跟你都是全时间奉献给神的人，对吗？我们都是，但是现在叫你放下一点点去做神的工作，你也说要两年之后，你差两年之后你可以吗？你现在你什么都没有，你还不算是工程师，你上个星期一才上班，这是第一天才算是工程师，今天是星期五，你现在还不是工程师，你什么都没有啊，你什么都没有，你就说我不愿意两年之后才给你，那两年之后你什么都有了，你猜你可以吗？你现在什么都没有都不愿意，两年之后你什么都有，你更不愿意，你不愿意，为两年之后你会更愿意。所以他这样说，哎呀，对呀，现在我好像什么都没有，但是我要是我自己嘛，哎呀，留一点点给我自己了。但是所以我就说好了好了，我不做工程师了，结果就去做了这个远东广播的侍奉神的工作，一直到今天呢，四十年了已经，从没有离开过，但是在这里的我自己这样想，其实还有就是到我成长呢，一直后来我结婚了，在加拿大结婚了，生了儿女了，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们说过，我生了一个女儿，大的是哥哥，小的是女儿，我说神啊，我自己奉献给你完全没有问题，我现在是做全时间奉献的人，是做全福音的工作的人，所以不是问题啊， 我甚至把我的老婆也奉献给你，都没有问题，我们两个人都是一体的，都是愿意奉献的。但是我的老婆是在医院动物里面工作，但是她赚钱比我多，所以她赚钱来供养我，还有供养教会，所以都是侍奉神的人。都后来我的儿子出生了，儿子也是你的生，神啊，你没有问题，不要他长大成人，将来有一天做侍奉的工作。但是到了我的女儿出生的时候呢，哎呀，等等等等等等，神啊，这个是我的女儿啊，那我自己呢，我老婆呢，我的儿子呢，全都奉献给你了，你留一个给我可以吗？做父亲的都是爱女儿的啊，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了，我是特别爱我的女儿的啊，哎呀，她真的是我的命根啊，所以我说神啊，留一部分给我，就是我的女儿，可以吗？神当然没有怎么样答应我啦，但是我就是这样开开心心的继续活下去，直到有一天我的女儿要自杀，因为她有严重的忧郁症。她跟我说，爸爸，我求我的女儿，你千万不要伤害你自己啊，这个很挂心啊，做爸爸的啊，你知道忧郁症是很难来控制的，你要24小时陪着她，你可以吗？当然不可以了啊，但是就是这样。女儿，你千万不可以伤害你自己。我的女儿怎么回应我？她说：“爸爸，我自己也不好说。我可以承诺，这是一件事。当我要伤害我自己的时候，我一定给你一个电话。”哎呀，那就更惨，对吗？所以那个时候我说：“神啊，为什么是这样啊？”我说：“留一个女儿给我。”但是她竟然这样跟我说。后来我在祷告里面，我一直来都没有办法，这个女儿令到我非常的非常的难受，所以我就祷告。最后我发觉神告诉我一件事，就是你说你要这个女儿吗？好，我给你，但是你连保护她的能力你都没有啊，对吗？她说她要自杀，你可以保护她吗？你要政府的规定啊，因为我的女儿是 high risk， 所以政府的要求是在你不可以作为我们我是她的父母了，不可以让她一个人单独在屋子里面超过4小时。大家明白吗？这个是政府的规定，卫生局的规定。如果超过4小时，她有什么意外，这个做父母的一定要承担这个责任，因为她是严重的忧郁症。所以那个时候我真的很惨，怎么办呢？但是在那个时候我发觉神所说的是真的。你说你是属于你吗？你以为你可以保护他吗？你连保护他的能力你都没有，你怎么保护他？所以那时候那谁能够真正的保护我的女儿？结果我发觉就是我要把我的女儿交给神。神啊，只有你才可以保护她，我不再拥有我的女儿，我所有的，我的老婆，我的儿子，我自己是属于你的。我以为这个女儿是属于我的，但是这个女儿从来不是属于我的。如果她不是属于你的，她就是她自己的。所以成员把我的女儿也奉献给你，神啊，我也不管了，她是你的，你要她全握就让他劝我。从那天开始我才明白，根本我所拥有的从来都不是我的东西。作为一个奉献的人，我们可以留下一些东西给我们自己吗？不可以。玛利亚把这个山膏倒在耶稣的身上，连最后的一点也不放过，打破这个油瓶，你们最后的东西也敲在耶稣的身上。这个我们要学习，玛利亚的这个奉献是一个完全的奉献。我不是叫你倾家荡产全都倒出来，但是我告诉你，我们做一个侍奉神的人，我们的心里面神所有的都是你的，就是家财也是你的，不过你把这个钱财，这个家庭你交给我来做一个 steward， 做一个看护的人，看守的人。大家明白吗？是我们 替神看守他所交付给我们的钱财。所以玛利亚的这件事情，让我们看到玛利亚所做的，他是完全的倒出来，连一个肉饼里面的一点点都不放过。还有就是玛利亚在整个的过程里面，他受到这个其中就是犹大的 challenge， 他说为什么这么贵的东西你倒在耶稣身上，这个是一个什么东西，就是浪费，对吗？对犹大来说，对其他门徒来说，倒在耶稣的身上是倒还是毒啊？倒吗？倒在耶稣的身上，这个是个怎么样，这个是个浪费啊。用在神的身上的东西是一个浪费，你有没有听过？那在那个时候，真的在对人来说呢，是绝对不适合的。甚至耶稣讲的这句说话，他说他这样做是预先用在我的安葬的事上。预先的意思是什么意思？预先就是现在不是对的时间。对吗？比如说我今天晚饭，今天你要请我吃饭啊，好啊，感恩啊，这个弟兄他说要请我吃饭，感恩啊，去哪里去啊，你要吃什么东西都可以，总之我晚上请你吃饭啊。不会这样啊，不会这样呢，不要晚上呢，不会这早餐呢，我早餐请你吃啊，都是吃最好的东西。那我说为什么要早餐呢？总之早餐请你吃，好，你请我吃饭是好，但是这个时间不对啊，我早餐怎么饱，怎么吃这些东西啊，吃不上嘛啊，所以这个是不对的时间啊。所以对门徒跟犹大来说，就是对耶稣来说，耶稣看来是一个不正常的东西啊，你把这个山膏在这个时间倒在我身上，这个是不是正常的时间，也是不对的时间。那什么时间才是对啊？是耶稣安葬的时候才对啦，对吗？所以但是耶稣怎么样回应呢？耶稣说英文的一个翻译呢，就说 leave her alone， 不要管他啦，就让他做啦。好像耶稣是哎呀算了算了，既然他做了就算了，好像是这样吗？英文的 leave her alone 的意思是什么？由他吧，是这样吗？但是耶稣肯定不是这个意思了，因为上面他说这个女人所做的，以后你要上普天之下传福音的时候，也要纪念这个女人所做的。所以对耶稣来说，不是由他这样做，不是一个哎呀算了算了不要烦我了，你倒了倒算了啊，而是说这件事是一个很值得纪念的事啊。对你们来说不是一个好的时间，看起来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个不是一个对的时间，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个绝对是一个对的时间。所以我们才要纪念这个女人所做的事嘛。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所做的事都是什么计算呢？用我们自己计算的时间来计算神的时间，对吗？哎呀，我们很多很多我的跟我年纪差不多 的弟兄姊妹啊，特别是弟兄，他们啊，哎呀，我要全时间侍奉神啊，好啊好啊，什么时候你现在还是在工作？你现在做什么？我现在是做的会计的，有时我现在有生意啊，那什么时候啊？哎，等我退休之后呢？所以我们全时间奉献都是什么？都是退休之后的老人家，我们是老人奉献啊。以前宣道会有一个 term， 有一个名词啊。叫做 second mile， 什么 second mile 呢？就是第二里、第一里、第二里 ，the first mile， the second mile， 什么意思呢？就是宣道会的一节了，很重视这个差宣教士出去不同的地方做宣教的啊，所以叫宣道会啊。但是后来呢，发觉为什么我们所有宣教士起码都65岁以上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叫 second mile 嘛， the first mile 就是你退休之前的，你最精壮的时候就是 first mile。 所以呢，最精壮的时候呢，你去做会计师、做工程师、做医师、做教师，都是最有劲的时候， 最好最人生的最高峰的时候，好好的在世上 打滚、啊、到你退休的时候，好啦、啊、我们常常说废物利用、啊、退休之后没有什么好做了，做宣教士啦。所以他们叫这个叫 second mile of your life， 人生的第二段的生命，这是做奉献给神的生命。哎呀，我说开玩笑了，应该是 first mile 是给神的生命， second mile 你就积极做一些其他的工作、啊、这个才对得起神，对得起神。来，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常常看，我们常常计算计哪个是最好的时间。最好的时间怎么样啊？是去赚钱啊，养家啦、啊啊、供养我们的、啊、不单止供养我们自己，不单止供养我们的父母啊，也更有我们的儿女啊，现在在温哥华他们买房子怎么贵，他们怎么买啊？爸爸有钱，爸爸还有 the second house， 卖掉这个房子就可以把钱来给我们的儿女，给当 payment， 是吗？我们人生就是这样了，要到他们都长大了，不需要钱了，我也老了，好了，我就全时间奉献了，那个时候是最好奉献的时间了。我们是这样计算的。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问郑牧师，我们奉献给神的钱、啊、应该是税前还是税后、啊、都是正打细算，算完之后，哎呀，好了，这个一些一点点可以是十分之一，剩下这一点点还有十分之一，也不知道还剩下多少了、啊、我不是说你一定要怎么做，而是说我们的钱在哪里，我们的心就在哪里，我们计算这些东西是怎么样计算？是先计算我们自己的利益，要才计算神的工作吗？在这里，玛利亚 这个山高可以一年的薪水啊，一个中产那个时候一年的人工啊，全都用在神的身上。他有没有计算呢？谁要计算呢？犹大有计算，门徒有计算，正达细算叫。玛利亚这个香膏可以用在什么周济穷人啊，是不是真的？约翰福音说不是啊，他心里面根本没有这件事，他根本就是觉得这个是浪费了在耶稣的身上。弟兄姐妹，我们的一生我们是浪费在积极的私欲里面，还是用在神的身上？玛利亚在人的看来是浪费，在神的看来，耶稣的说法要你无论到哪个地方传福音都要纪念这个女人的事。这个女人是谁啊？是一个不见经传的一个小女子。如果耶稣说曾国雄你无论到哪里、啊、都要纪念宋尚杰所做的事啊，都要纪念唐崇荣所做的事、啊、当然了、啊、他们是很伟大很棒的布道家了，不是，而是说要纪念这个你跟我大家都不大认识的一个小女子身上，因为她所做的是最宝贵的，她把她所有的用在神的身上。你用了多少啊，真不是，你用了计算之后的用在神的身上，你用了是在你退休之后才用在侍奉神吗？所以在玛利亚的身上我们看到人的计算跟神的计算是不一样的计算。今天服侍的时间在人看来是 不合理的时间，但在神看来是最好的时间。我把自己奉献给神是整个完全的奉献，还是留下一点点？而留下的这一点点也不是属于你的，这一点点你都没有把握能够好好的用它，好像我的女儿，我有把握可以好好的让他成啊，让他成啊成才嘛，成才啊，让他有用嘛，我都没有这个把握。但是把这个交给神，现在我的女儿她已经脱离了这个忧郁了，当然她要吃这个药，但是她现在是一个很有经验的一个护士啊，她现在是在儿童医院跟妈妈一同工作。他现在是一个常常在教会里面服侍神的人，是我们常常觉得如果在我手上一定好， 但是神说不是，在神手里才是最好。我们低头祷告，即便恩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在玛利亚的身上，我们看到她所付上的一点都不浪费，她所付出的都是在你看为最好的时间，因为你叫我们要纪念她。今天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求主你同样把我们用在你的工作上面，让我们的人生是一个侍奉你、荣耀你的人生，以免我们在这里白白的度过我们一生。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